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早晨，欢迎收听《香港家书》，我系陈浩之。中国改革开放踏入4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就提到，港澳同胞呢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受益者，亦都是贡献者，支持特区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回顾返香港在参与改革开放的角色，经历了什么转变呢？中国又在硬件、经济开放、人权和政治体制上面改了多少、革新了多少呢？今集香港家书，请来成大公共政策学系教授李芝兰分享他的睇法。
受礼者，1978年冬天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开放改革的序幕。当年我刚刚升上中六，年轻的我未能够意识到这场改革将会对我、对我身处的香港、对于整个中华大地乃至整个世界会带来好像今日所见的巨大影响。我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到香港政府工作，之后离职到伦敦进修，当时正值1989年的秋天，博士论文的题目正好就是一直牵动人心的中国中央地方关系。之后几年为了搜集研究资料，我经常回内地，记得90年代初期的中国依然百废待举，对我一个外来人，哪怕只是买简单的日用必需品亦都不是容易的事。转眼间开放改革已经进入40周年，今年亦都是我在大学教书和做研究的第23个年头了。国家早已今非昔比，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尽管近期国际上出现了对中国发展的种种议论，这个发展成绩客观来讲的确是举世公认的。与此同时，香港经济总量相对全国的占比越来越轻。1993年，当年开放上海浦东的新政策正式实施，香港 GDP 占全国比重是 27%。 到了2017年，香港的占比下降到只有 2.9%。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有一种论调用简单的算术逻辑认为香港对于中国的价值已经所遇无几了。抱持这个观点的除了有不少内地人，好像我在内地做研究或者开学术会议的时候偶然都会听到，但是亦都包括部分香港本地人和社会舆论，都令我感到要多做一些分析和分享了。去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成立了香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中国的看法都不算正面。按照中国的讲法，中方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为什么仍然得不到国际社会甚至是收受一方的尊重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在国际倡议的一带一路工作困难重重，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的内功要练得更好。举例来讲，中国建设铁路的技术近年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是涉及的收地安排、环境评估、招标、完工后的营运乃至社区管理等，这种种有关治理文化和管理的软实力多年以来直到今日仍然为人诟病。 中国企业在外面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好，在国内其实也存在类似的种种问题，譬如不时传出一些工程项目诱发民间维权的消息。已经进行40年的改革目前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对这一点国家领导层其实都应该已经意识到经济这个饼做大了，怎样更公平公正公开地分配经济成果变成为更重要的课题。人民亦极其希望建立一个互信大家守望相助的社会氛围，这样才能够安心享受劳动得来的成果。这些都不能够再单靠经济层面的努力来解决的，需要文化社会和治理层面的配合发展。改革1978年启动后，香港在企业改制、土地买卖、会计审核等多个方面为中国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做出了广泛的贡献。展望将来，香港中西交汇的国际化环境、公正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活跃的公民社会仍然可以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养分。如果香港今后能够继续在多元社会治理和制度创新方面做更加多的探索，我相信除了对香港本地发展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亦必将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受礼者，20世纪中国的战乱令到我们一家人分散各地，嫲嫲和你们留在上海，我爸爸和伯父来了香港，一家人各自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忙碌打拼。我们多年没见，虽然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都不太一样，但相信大家的心愿都是相通的，即是希望能够随心随意地生活，并为年轻一代塑造更能发挥他们潜能的环境。再过两日，新的一年又来了，让我们继续努力，遥遥共勉，谨祝愿你及上海的家人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妹芝兰，2018年12月29日。
今集香港家书的嘉宾是成大公共政策学系教授李芝兰，他亦都是成大香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总监。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再见。